我们看见扫罗将来不听神的话，废弃他做王，那么撒母耳就为扫罗悲伤，悲伤的日子很多了。在最后耶和华就叫撒母耳另外立一个王，是合乎他心意的人，就是大卫，就是大卫。那么扫罗撒母耳到了伯利恒的时候，进到一个人家，那个人叫耶西，他有七个儿子，有很多的儿子。那么以后让他们，他就吩咐这个耶西说，把你儿子叫回来，我们一同吃鸡肉。在事后直接这个他的大儿子以利亚确实长得很高啊，确实比别人不一样啊，他就以为神的意思要拣选他的大儿子以利亚做犹太人王。但是耶和华跟他说，第七节，十六章第七节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在这儿我们看见，我们不能凭外貌来娶人，常常是这样，人是看外貌，我们是看外表，但神却是看内心。记住很好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再见，我们看见就是我们常犯的错误，也就是我们常常是用外貌取人，我们来看人的外貌，但神却看人的内心，我们不能以外貌取人。我们当初以色列，当初犹太人也曾看不起保罗，看保罗他个子也不大啊，保罗是言语粗俗，气貌不扬，就以外貌看人。但是神看人却是心，看人内心啊，巴不得我们从此以后看人不要看不起人，不要凭外貌，但是要凭看人内心。再见，我们也可以跟你说个故事，再说到知道受上学博士，他有三个博士学位，当他回来，从美国回来的时候，神就跟他说，你回国以后啊，要侍奉神，要做传道人，不许穿西服。说那时候我们都穿大褂的，他一辈子没穿西服，就穿大褂。他到那去，到别人去领会，到别人去，人都是看不起他，连外国人，当时有很多外国学教师了，那也看不起他，把他有一个是把他放在一个，他到那去晚了，到那去就住在一个，住一个平常的房子里面。第二天他们才知道，这就是宋尚杰博士，他的学问呢比那些外国人的学问呢学问都大啊。所以人是常常是外貌来取人，我们基督徒要注意，我们要看人内心。那么这大孩子来了，他说，神说，不是，你不要看他的外貌，身材高大，我不是不拣选。二孩也来了，三孩也来了，四孩子，那么这个撒母耳，这个撒母耳就问了，你还有别的孩子没有啊？他说，我还有一个小孩子，小的，他现在放羊啊，我就把这段念一念啊，把这段念一念，16章11节，撒母耳对耶西说， 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？他回答说，还有一个小的现在放羊。沙伯对耶西说，你打发人叫他来，他若不来，我们必不坐席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他来了。那么这个最小的大卫是什么样呢？他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。耶和华说，这就是他，你起来用膏他。沙尔们用脚里的油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。从这日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，撒母耳起身就回拉玛去了。那么再见，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童子，是个小孩子，大概有16、17岁。他说，我还有一个小的呢，他正在放羊呢。撒母耳说，哎，你把他叫来，我看看他，他要不来，我们不能坐席吃鸡肉。那么来了，大卫是什么样呢？你看，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。这是我们看这个人大概也就16、17岁、17、18岁的样子。那么耶和华说，就是他，这是他要做以色列的王。那么再结合撒母耳就把油倒在他身上，膏他做王，那么他就走了。再接我们就看这个扫罗了。第14节，16章14节，以后的灵离开扫罗，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。再接我们看见离弃耶和华，撒旦要来搅扰他，恶魔要搅扰他，这很清楚啊。我们不能离弃耶和华，离弃耶和华，那么撒旦魔鬼就来搅扰他。这个扫罗王常常被鬼附着，常常被恶鬼恶魔来搅扰他。在这个时候，他的臣仆就对他说了，现在恶魔从神那里来搅扰你啊，我们愿意在应该给你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，等到恶魔来了以后，那么你让他弹琴那就好了。扫罗对臣仆说，可以，那么你给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来吧。其中有一个少年说，哎，我曾听见在布列恒耶西的有一个儿子，他是善于弹琴的，是大有勇敢的战士，说话何以容貌俊美，以后啊与他同在啊。于是扫罗说，好，你把他叫来吧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放羊的，他是善于弹琴，是有勇敢的战士，说话非常合宜，容貌也俊美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再见我们看见大卫是个善于弹琴，大卫是个勇敢的战士，大卫说话合宜，容貌俊美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有这些美德，有这些情况，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美德。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就够了。那么他的臣仆说，啊，你把他叫来吧。他就把大卫带到王的面前，带到扫罗的面前。那么在这时候，大卫就也很喜欢他，扫罗很喜欢他，那么一个年轻的人，叫他做扫罗的拿兵器的人来保护他。 那么在结合呢，就是从此以后有恶魔降到扫罗身上，大卫就弹琴，大卫一弹琴，扫罗便舒缓，魔鬼就恶魔就走了。这是文曲的大卫在扫罗面前的事情。那么在这时候，以色列人还受这个非利士人的压迫，非利士人常常来征战。在这时候，在非利士营中有一个人啊，叫歌利亚。我想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，在第十七章，大卫打死了歌利亚。在古时的打仗啊，他们就行叫阵或者骂阵啊。在这时候，非利士人有一个伟人去骂阵，出来要讨战。这个人名字叫歌利亚啊。咱们念一念，在第十七章第四节，十七章第四节，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，名叫歌利亚，他是加特人，身高有六肘，并一虎口，头戴铜盔，身穿铠甲，甲重五千斯可勒，腿上有铜护膝，两肩之中背负铜戟，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，铁枪头重六百斯可勒，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面前走。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，呼叫说：“你们出来摆阵队伍做什么？我不是非利士人吗？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？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个人，使他下到我这里来。他若能与我战斗，将我杀死，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；倘若胜了他，将他杀死，你们就做我的仆人，服侍我们。”那非利士人又说：“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，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。”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，就惊慌，极其害怕。在我们看，非利士人有一个伟人，就是歌利亚。那么大的伟人在哪？在我们知道，古代的战争和现在不一样，他们都是一个对一个的啊。假若这个两人打仗，谁打胜了，谁就算得胜。他这就有一个出来骂阵，那么大的一个人骂阵，以色列人非常害怕，扫罗也非常，扫罗也非常害怕，不敢出去应战，不敢出去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我们看见有时候啊，大卫啊还是去放羊，还是去放羊。那么既然是非利士人来了，所以他们就他的哥哥们呢啊，去当兵了，去打仗了。那么大卫啊还是去放羊。那么接着骂阵，大卫有一天呢，他是第八个儿子，那么耶西已经老迈了，三个大儿子要跟随扫罗出征。这出征三个儿子，比如说长子、次子还有三子，大卫是最小的一个。那三个人呢，那大儿子跟随扫罗，大卫有时离开还回到伯利恒去放他父亲的羊。那么那个非利士人早晚的出来站着骂阵，有四十天之久，但是扫罗不敢有人去应战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 有一天，耶西对大卫说：“哎，你那一法红了的穗子和十个饼，送到那个营里去，交给你哥哥们。再拿点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，前问你哥的好，向他们要一封信来。”扫罗与大卫这三个哥哥，他们都是在谷中与以色列人打仗。那么在这时候，大卫就领着父亲的命，拿着礼物去看他的三个哥哥。大卫拿着礼物到了战场去看，先看他的哥哥。他的哥哥就问他：“你不好好在家里放羊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”啊，那么再接着大卫就把这个情况说了一说。后来大卫就见了扫罗，就听说他敢向耶和华神的军队来骂阵，再接着，那么他就跟扫罗说了一些话。啊，说了一些话。那么大卫和在他旁边人说：“若也能杀这个非利士人，除掉他的羞耻，怎么待他呢？”大卫非常的生气：“哈，你这个人，你是属于既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在这时候，这幕后，有人听见大卫说这样的话，就告诉扫罗。扫罗打发人叫他来。大卫对扫罗说：“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，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。”扫罗对大卫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能去与非利士人战斗，因为你年纪太轻。”他自幼就做战士。大卫对扫罗说：“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衔一只羔羊去，我就追赶他，打击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。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住他的胡子，将他打死。你仆人曾打死我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的神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”大卫又说：“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”扫罗对大卫说：“你可以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”在这我们看见大卫的信心，大卫的勇敢，大卫就敢向这个非利士人，这个哥利亚骂阵，向他打阵。扫罗说这个话也非常也有理的。你是个年轻人，你年纪太小，他自幼就钻石。那么这些扫罗，这些大卫就跟他说了：“我常常为我的父亲放羊，有时候狮子来了，有时候熊来了，他甚至叼着一个羊羔，我就追赶他，那么就揪着他的胡子把他打死，从他们的口中把这羊救回来。说现在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算得什么，我也比战胜他，好像当初救我脱离狮子熊的爪一样。”那么他既然说这个话，敢见而做，那么扫罗就说：“好，你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去吧。”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。扫罗说，这样你你穿上我的军装。当然我们知道扫罗的军装，我们是扫罗的军装一定很好了。大卫穿上这个军装以后啊，不好用，不好使。那么大卫说，我穿你的战衣，戴着头上那个铜盔，戴着头上也不得劲，把这刀挎在身上也走也不能走了，因为他素来没有穿过。他对扫罗说，我穿这些都不能走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惯，于是就脱了。在这扫这个大卫他手拿着一根杖，又在这个水里头拣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头子儿，放在口袋里头，就是牧人带着一个囊里头，手拿着甩石机卷，就迎着飞神就去了。我们知道，这大卫的武器，看了吗？一个就是甩石机，甩石的机旋和五块光滑的石头子儿，哎，这样就往前走了。那么这个非利士人也渐渐的往前来，迎着大卫走。这个非利士一看，那大卫这个面貌，你那么年轻，面色光红，容貌俊美。那个非利士人对大卫说，你拿着杖到我这里来，我是岂是狗吗？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。非利士人对大卫说，来吧，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，天野的走兽吃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讨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一些军队的上帝。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击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上帝，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利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交在我手里。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，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的勇敢，大卫的信心，他说得很清楚，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，我攻击你是靠着万军耶和华的名来攻击你。在这时候他们骂阵的时候，叫战的时候，他们都是慢慢的往前走，慢慢的往前走。但是我们听大卫说，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上帝，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再见，我们看见大卫的勇敢，大卫的信心啊，他相信，因为他是奉耶和华的名来应战。当然那个哥利亚看不起他了，他是个年轻小孩子，面色红光而且俊美，但你呀，拿着杖拿着甩石机旋到我来，哎，还当我是个狗呢啊。说这他就用指着自己的神来咒骂大卫。那么大卫就给他说了一些的话。但现在我们看见大卫靠着神的恩典，靠着神的力量来做这个事儿。 其实两个人越说越近，越说走越近。那么大卫就说了，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非人起身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，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。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，用机旋甩去，打中非利士人的额，石子进入额内，他就扑倒面伏于地。这就我们看见是大卫的得胜。大卫很简单，就用石子甩石的机旋，第一个石子就击中了格利亚的额，这样他就扑倒在地就死了。那么非利士人这个那么大的格利亚被打死了，那么大卫就上去拔出他的刀来，把这格利亚的脑袋割下了。这是非利士人也失败，以色列人靠着大卫他们获得最大的胜利。这件事情啊，对我们的灵程，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。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大卫打得那么准，头一个十字针就击打格利亚他就死了，为什么打得那么准？我们呢，就是给大家说，大卫在平常下了功夫，如果平常不下功夫，其实不能打得那么准啊。大卫是个放羊的，他在放羊的时候看见有的羊走错了路了，大卫拿个石头子甩出去就把这羊叫回来，说他是，所以这是打得那么准，因为他平常下了功夫。这是一个。另外呀，扫勒军装并不可用，他用的却是一个光滑的石头子儿啊，请你想想，那个石头子儿怎么能够成一个光滑的石头子儿？这个石头从山上冲下来，用水说经过多少摩擦，经过摩擦才把它棱角磨去，这样才能用。如果这个石头子儿不是光滑的，有棱角的，空气有阻力，这个石头不能直接达到那个发射的那个目的地，所以是那个走直路好，就因为没有棱角，就会光滑的石头子儿。在这里头，我们呢，从这件事情上，我们能够得两个重要的教训。一个是从传道人身上，做一个传道人应当时刻的准备来讲道，不要等到啊只有礼拜六了我该准备讲礼拜天的讲道，不，平常要注意，平常念圣经的时候祷，羊群的需要，当你看圣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要注意为你的信徒来祷告，就是我们一个传道人讲道应当常常预备，每一天都要预备啊，不要等到礼拜天刚讲到了你再预备，不对，好像大卫在平常就下了功夫，所以才能够击打格利亚击打那么准，就是我们在一个传道人应当时时刻刻的都准备的事情，就是这个石头子必须光滑，要不光滑的话不能使用，就棱角太多了，空气有阻力，不能让你达到发射石头的目的。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一个传道人要注意，你那个里头的棱角也太多了，神不是不用，但是也不合用，那个石头子并没有光滑，所以求神 我们蒙神使用，求神要借着环境，借着人，借着疾病，借着穷乏，借着痛苦，把那些棱角都磨去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吹着光滑石子，才能够蒙主所用。这是我们在传道人上，传道人身上该取的教训，这些两点。另外这两点呢，对我们基督徒都很有用。我们应当凭就注意魔鬼的撒旦的工作，注意防范他。所以等到试探罪恶来的时候，撒旦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很好怎么样抵挡他，而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虽然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传讲基督，为什么他们信的那么少？就是因为你那个石子还有棱还有角，有很多的地方你不让人不得移除，很多地方你体贴肉体，很多地方你爱你的自己，没有度一个舍己的生活，没有爱心，所以不能够得人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也是同样的用疾病、用患难、用穷乏、用各样的人事来造就我们，把我们的棱角挪去，好像做一个合乎主用的一个基督徒。我盼望这两点提醒你我，让我们能做一个合用的器皿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情，就必做贵重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合乎主用？要自洁，要脱离卑贱的事情。愿神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我们里面还有那么些卑贱的事，我们要蒙神使用，必须要脱离卑贱的事情，这样才能蒙神使用。这是我们看见在大卫身上能够战胜哥利亚有那么一个过程。在这时候大卫打了一个胜仗，割下把这头交给扫罗。所以大卫回来的时候，当然又受人的欢迎。要妇女们，那是第十八章第六节，十八章第六节，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，从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打鼓击磬，歌唱跳舞，迎接扫罗王。众妇女舞蹈唱和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这些我们看见回来的时候，各城的妇女出来向人们庆贺，但是他们说了一句话，说的不合宜，引起了大卫的嫉妒，引起了扫罗的嫉妒。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才杀死万万，杀死万万，扫罗不喜欢，再就是就开始嫉妒，嫉贤妒能，再开始扫罗，原先很爱他，后来就开始嫉妒他，那还了得了，啊！扫罗才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哎呀，那么受赞他，那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所以在这儿他就开始嫉妒啊，开始嫉妒大卫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个恶魔又来搅扰扫罗，再就是扫罗又把大卫叫来给他弹琴，就给他弹琴。那么大卫扫罗心里嫉妒大卫，在这个弹琴的时候，他用枪向他一摔，盼望这枪就把他射杀了，但是没有，他又不知道以后啊离弃了扫罗就与大卫同在了，他就不知道这个，还是嫉妒，用人的办法，用人的方法来要想消灭他。后来这个扫罗呀又生一个计划，把女儿给大卫。那么当然大卫也是表示我不配 我怎么配做王的女婿呢？啊，但是后来就把这个女婿，扫罗就把他的女儿给他了，是给他这个也没有好意，也是要借这个机会能够害他。那么知道大卫知道这件事情，后来大卫就离开了扫罗，就躲避了扫罗，啊，躲避扫罗。在这个地方，在扫罗这个追赶大卫、追杀大卫的事情，有两件事情，有两次，啊，他们派兵，扫罗派兵追，有两次都是在洞里面，因为大卫惧怕扫罗了，他就到山洞里头，洞的深处来住，来在那儿住。大卫有一次扫罗要进山洞，要打劫，在这个时候，跟随扫罗的大卫的人就说：“现在扫罗王在这打劫，我怎么样把他杀了吧？一刀就行。”但是不做，但是大卫却说了很好很好的话，很好的话。大卫有两次有机会要杀大卫，有两有机会要杀扫罗，但是扫罗并没有做。扫罗认为，大卫认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不能下手来刺他。如果他马上把扫罗刺死了，立刻他就能做王，但下来却没有。他因为他是敬畏神，不用神的方法，不用人的方法来为自己做什么，这是很可畏的。那么大卫因为受扫罗的迫害，满处抢夺，满处跑，啊，那么大卫扫罗也追他，有两次，啊，应当可以刺杀他，但是没有杀他。又一次呢，就是把他们都睡着了，大卫的仆人把扫罗床头的枪和水瓶子拿来，那么他们后来就也把这事情给扫罗说了，扫罗也觉得哎呀，实在是好，啊，他没有杀害我。那么在这时候，大卫所以不被杀害，啊，就有一个原因。啊，在第23章，大卫往旷野的山寨里，藏在西夫旷野的山地，扫罗天天寻索大卫，上帝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，看了吗？这是扫罗天天寻找要害他，但是上帝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。注意啊，这是说，如果神不许可，别人怎么害你，害不了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因为神不许可，扫罗不能害了大卫，始终保护大卫。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，别管人对我们怎么样，别管人对我们怎么样，要害我们，你放心。如果神不许可，他的危害临不到我们。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既然我们听神的话，神要负我们完全的责任。啊，所以我们看见扫罗天天寻索大卫，上帝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。注意的话，上帝却在他手里。所以我们的一切就神的保守，我们还怕什么？我们没有可怕的。那就说，在罗马书有一章，有一节圣经第八章也说到，神若帮助我们，有谁能抵挡？没有能抵挡，就神与你同在，帮助你。所以扫罗有那么大的势力，确实不能害你。 啊，所以我们呢，再唱一唱这些圣经，罗马书第八章，神若帮助我们，有谁能够抵挡？神若帮助我们，有谁能抵挡？谁能抵挡我们？谁能抵挡我们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再唱，神若帮助我们，有谁能抵挡？谁能抵挡我们？谁能抵挡我们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